得找出748页啊，这个748页第二行经文，我先念一遍。子曰：“听讼，无由人也；必也，时无讼乎？”讼就是诉讼啊，那么这个诉讼当然由法官来审理的，审理诉讼案件呢叫听讼啊。所谓听讼呢，他要把双方面的那个言辞啊都要听，听了以后再这个宣判。那么孔子讲啊，听讼啊，就是说当法官来审理这个诉讼的时候，他说我由人也跟他人一样，他人就是别的法官，别人当法官听讼，我听讼也跟他是同样的，叫由人也。那么但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毕业。毕业的意思啊，要必定要说我与他人不同的呢，是什么呢？就下面这句话：时无讼乎？时无讼，就是。就是叫啊，使这个诉讼的这种事情啊，逐渐的减少到没有诉讼。这是啊，他的这个孔子说他要是听讼与人不同的，这个你看后面集结啊，用保险住，包月由人。由人就是听讼无由人也。由人怎么讲呢？与人等与他人审案呢，同等的。他人呢在审理诉讼的事情呢，要双方面都要听，我也是这样。下面是王柱，他说时无讼，时无讼什么意思呢？话之在前呢，话是教化啊，教化这些诉讼的人呢， 让他们不要不要诉讼了，是不是？在他们诉讼之前，就给他们一种感化。为什么呢？诉讼的这个事情呢，总不是好事情。人与人之间，为着不是这个财物啊，就是为着其他的种种的权利了，发生这个争执了，所以才有诉讼。如果按照中国文化圣人的这个教育的话，个人呢都要礼让，那有什么诉讼呢？就没有了。那么孔子讲他要听讼的时候啊，有与人不同的，那就是说，就是事先的教化很重要啊。古时候的政治啊，有三大部分，一是行政，一是司法，再就是教育，这三大部分。做一个从天子到各国的诸侯，这三部分都有分别的有人在这个管理。那个地方的官员，就是地方政府，像县市长，也有这三部分。第三部分那个，不过地方的县市长啊，自己要亲自来，如果有诉讼案子，不论是民事也好，刑事也好，那有地方首长亲自来审理。在这个国君天子他也分开了，虽是分开各有之长啊，但是就国君以及天子来讲，他要负总责任。即使负总责任了，孔子讲的这个必食无送乎了，自古到孔子那个时候，以及孔子以后到民国时代，管理司法的都是就是化导一般人呢，不要随便的发生诉讼。这个在讲到古时候，古时候在文献很完备的时候，那就是在尧舜时代了。尧舜时代，比如说《尚书》里面有一篇那个《大禹谟》啊，大禹就是下禹王的禹啊，大禹谟的谟就是这个言字边一个墨字，那跟那个跟一般那个谟这个谋略的谋字是一个字。在大禹谟里面记载了舜帝 那个在接受尧的禅位的时候啊，把天子的位置禅让给他的时候，他呢还是继续任用尧的朝廷里边各部门的这个大臣，随着继续用啊，他要重新的来下达命令的，下达这个这个任命。那么他就派谁呢？在司法方面呢，就派这个高尧啊。他说高尧啊为师，师就是士大夫的师，士大夫这个师啊，古时候就是司法官，就叫做师。那么为人啊，以高尧为司法官了，那也就是他那个朝廷的最高的司法长官。那派任他的时候，同事就告诉他，明乎五行啊，五种心法，你要对这个心法的这个道理你要明白啊，心法有心法的道理的，讲到心法的这个意义的话，它有它的这个这个根本的这个学术原理，这个要明白。明白五行的时候呢，以地五交啊，地是辅导，辅导五种这个教育，五种叫五教，就是五伦教育，父子子孝啊，拿这个五行啊来帮助这个五种教育五教。谁是设立五行，你管理五行各种行这个法了，这个后面一句很重要，行起于五行。虽然设立了这个刑法，也派这个这个最高的管理刑法这个人，但是呢，起于五行，起是期望，期望于就在的讲。期望在什么呢？在什么境界呢？这个境界是无形，没有任何这个诉讼的，无论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这个叫做都是叫刑了。期望没有任何的刑事案件发生，这就后来常常讲的。叫做司法的道德了，行其无形，这是中国这个圣人的教育。虽是讲刑法，因为国家自古以来不能不设这个刑法的，为什么呢？人在世间，要问这个研究世间这些人从哪来的，过去有从天上来的，从天堂来的，有从地狱来的，有从这个畜生道、鬼道、阿修罗道来的，当然也有从人道来的。 个人从哪一道来的，他那个习气不相等的，过去所造的业了也不相等。比如说，从恶道里面来的人，他现在虽然具备了跟我们人的这个身体五官都是一样的了，但是他的习气呀很深，所以他免不了有犯罪，或者免不了经常要给人家这个争夺这个东西，争夺种种的这个权利、财产等等，所发生官司。其实由这些人，那么当然要设立法律，设立法律要设置法官来管理。所以自古以来，无论是哪个朝代呀，就是圣人在位的时候也要设立这个法啊。可是它的不同的地方就是啊，虽设法律啊，行其无形，要在这个拿这个刑法作为一种教育，叫人家不要犯法，所以在尧舜时代，水由这个法律监狱监里面没有人呐、啊，没有犯人呐、啊。一直到民国时代，那些民国时代那些司法界的元老，他们都还有很多的道德的修养，他们既是司法官，也是教育家，就是过去的不同的地方啊，就是孔子讲的、啊、那个必也食物送乎啊。那么真的有犯法的人，那当然要依法来审理，来判罪了。就拿这个刑事案来好，讲也好，犯罪人要判罪，因为判罪的时候啊，那个书经里面也记载，叫做啊那个天子啊，那个。都告诉那个办理司法的人员，他就哀今无喜呀、啊！你破了一个这个一个刑事案子以后，你对于这个犯罪的人呢、啊，存着这个哀悯的心理。不要有什么欢喜的啊！我这个大案子我破出了，我办案有功了，我很欢喜，这个心里要不得，叫哀今无喜。这个都是一方面教育司法界人员，也教育一切人呐、啊。那些犯罪的人。一则他是过去的恶习气带来，再在呢，他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 包括他的家庭，在这个地方上他没有受到教育，所以他犯了罪了。因此呢，从这里看的话，过去的司法呢，就是也归分属于教育这一部分。那我们现在看这个，比如说对于一般人没有这个不讲这个教育了，就是在这个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是鼓励人犯罪。什么鼓励人犯罪呢？各位，你看看电视啊，或者看看网络上，再考察考察学校里的教育、家庭教育，没有哪一个人呢不鼓励他跟人家到外面打拼啊，跟人家竞争啊。做父母的一个流行的话，叫他小孩子啊，你赶快要读书啊，要不要这个要跟人家竞争呢、啊、不要输在这个起跑点上啊。一起跑是什么叫起跑点？从幼稚园开始就要这个跟人家凭这个成绩，总是要维持第一名啊，这样在将来啊到社会上给人家才能够胜过人家。所谓胜过人家了，从幼稚园到小学到中学大学以至于研究所，把这学术研究好了，不外乎将来做生意发大财，这个可以有能力做大官，如此而已。或者呢，你研究学术有发明的话，可以得这个诺贝尔奖金。诺贝尔奖金下来也是有名有利啊，不外乎这个。每一个人普天之下，每个人都是鼓励他的小孩子一开始就是这么学。这个恶习气少，好的习气多的话，他可以呀、这样这个求学。这个恶习气深的话，他从开始求学以后啊，他能力愈多啊，然后对人家伤害愈多，陷害人家，把人家打败了，自己胜利了，那这方法这个鬼点子特别多。你想想看，做一个父母的不明了这个道理呀、从小孩幼稚园开始就叫他往走这条路啊，走到结果将来呀、不能够像过去一样的孝顺父母啊，谈不上啊。除了不能孝顺父母之外，只顾自己了。那么就算他顾自己也顾不了。这种人生观呢， 他永远跟人家竞争，凡是别人超过了他，在学校的学业，在社会上的事业，凡是人超过他，他都是心里就烦恼，都要是胜过人家。你想这种人生过一辈子有什么乐趣啊？从小到大到老，一直到死都不觉悟，就在这样是跟人家争夺死，还是那个痛苦的死。甚至有很多啊，不到老的时候啊，争夺不过人家，受的压力太大，或者是自杀，或者是被人家杀了。你要总得要了解现在这个社会状况啊，这种状况造成这种人人这种痛苦，他还不知道痛苦从哪来的呢。认为一个人生下来就应该与任何人的竞争，超胜过了一切人，把别人都打败，自己这个出了头了，就是英雄了。这个不是中国固有教育，中国的教育是叫互相礼让，尊重他人，别人有成就，我们发欢喜心，赞美人家，这样的教育啊，这样教育，人人都有这样教育的是，那大家过的生活，从家庭到社会是一团和气呀，一团和气之中，不说别的，就个人的这个身体来讲，你呀，就会得到健康长寿。很多人的这个身体的疾病啊，你就用现在很进步的那个医学这个仪器来检查，有些病可以检查出来，有些病还是检查不出来的。中国古代的高明的医生，皇帝那个臣子这个岐伯，到后来是这个扁鹊啊、华佗，这些都了不起的。他什么呢？这个上等的医生啊，治胃病，胃病还没有发生病的时候，中医啊才治乙病，已经发生病才治的，已经发生病他能把病治得好，这是不错了，他不算上等的医师。上等医师在没有发病之前呢，他就看看人家的面部的颜色，听听他的声音，就知道了他会有病了，这个病的有征兆。在病人本身觉得我什么病都没有啊，你说那岐伯那个扁鹊那一个，他一听听说话的声音，他就知道你病在哪里。一个最重要的协理阴阳， 发生阴阳二气也不能调和，阴阳二气不能调和啊，显示在一个人的这个心理方面呢，喜怒哀乐就发生出来了。一个人的话，心理上阴阳二气能够调和啊，从心理到生理的话，他没有什么喜怒哀乐的，他心里始终是这个中和、中正、和平啊。这样的话，他这是这个讲一个人的这个养生的最高的原则，在《中庸》里面，《中庸》里面教人家这个明心见性啊。教人家率性啊，率性怎么率性法的？就是学这个中和，养成自己的这个一团和气。开始学这一团和气的话，讲究中和之道。他这个人懂得这个道理的话，开始学的时候啊，身体健康，这个生活是愉快，不要跟为了跟人家竞争那心里是有患得患失，随时恐怕人家陷害他，他随时要想损人利己要陷害人家，这种苦恼啊，是在今日之下，很多人都深受其苦啊。果然我们现在了解了孔子讲这个别食无送乎啊，就要人家懂得这个道理，一开始学处处让人家养成这个中正和平的这个气象身体自然健康，学到基础，你就能够中庸所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你就能率性，处处就是理性起作用，那个喜怒哀乐那个情啊，那个情绪就是被你这个理性把它打破了，这个情绪不来起作用的话，时时刻刻这个理性在起作用啊，你这个人就有道了，是有道之人了，也就成为贤人了。你想想看吧，这是中国文化，我们在学这个《论语》的话，各位要自己要当下有受用，而且要希望各位这个下一代的都能够得到这样的这个受用，快快乐乐的过着一个人生，就在快快乐乐这个人生当中学了中国的圣人这个大道。圣人大道，你学到这个生死痛苦就解决了，各位必须要了解这个道理呀。你要问孔子说“别食无送乎”，你要问，你凭什么方法使人家无送呢？ 就凭这个哲学道理呀、啊，凭这个道理来教化人呐、啊。果然，人人明了这个道理，嗯，人都有良知良能。大家把自己的儿女教好，在学校当老师的把学生教好，那，那这个世间这个人世间的这个现在这个状况，马上就改变了，嗯，快得很的。就个人来讲，是在转念之间。了解这个道理的话，这个念头一转变，原来我是在社会上，在人群之中，我时时刻刻存着我到处要跟人家打平，嗯，我现在到处退让，嗯，这个念头一转，当下的这个心胸开放的海阔天空的是多么自由自在呀！你要时时刻刻存着跟人家，什么事都要是个超过人家，自己才不知道那个是往痛苦的深渊里面沉沦的。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很可怜的、啊，犯罪，这个是不是他们自己本来是要犯罪是个。这个教育没有把它教好嘛？根据中国古代圣人教育，把这个道理讲明白了，哎，从家庭到学校到社会，整体的这样讲，这样要求，而且负责教育的人自己要以身作则，那怎么不可以转变呢？人人都有那个天性，人人都可以成佛，都可以成就圣人。再恶的人，经过这个道理跟他一教化，他都可以变成君子、贤人、圣人。不但人呐、啊，那些动物啊。现在科学实验出来啊，那些动物用音乐给它一奏，它一听啊，性情也温和了。音乐为什么呢？音乐它是啊，就是把这个宫商角徵羽无音讲到是再简单的就是这个阴阳二气调和到最完美的一种境界呀、啊，哪那种音乐给那个动物一听啊，它虽然不懂得人类的言语，它的感受是相同的。你可以知道吧？它心情也顺服了。何况我们人呢？嗯，现在这个社会这些问题，根本是在教育啊。这张如各位你研究的话，就从这里去研究。研究之后啊，你要是。是自己的儿女孙子女孙这个一代一代让他们都有这样得到利益啊，你就照着圣人这样的话去做，立刻就改变。下面这一章在749页。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知道这个才气很高啊，他可以办政治，有政治的这个才能啊，所以他向孔子啊问问政，问政就是问问这个办政治的道理。孔子告诉他，居之无厥，行之以忠，这两句话你各位看这个集解，集解呢是吧，就是居之于身呢、啊、无得谢怨，居之于身就是对于办政治，就自己来讲，你不能谢怨，这个解字读谢啊，左边加个心字边那个谢字，这个字跟它一样，谢是懈怠，倦是啊啊感觉疲倦了，无得谢倦呢，你办政治的人你自己呀、啊、不能够谢倦，行之于民必忠信，行之于民就是你对于民众啊，你这个政策推行下去，就是办理这个行政啊，还有这个教育啊，还有司法啦，必以忠心。就拿行政这一方面来讲，你每制定一个政策推行下去啊，忠怎么呢，你要很忠实的，这个政策完全是为民众的利益来推行的，制定一个政策完全是为老百姓好才制定这个政策，是利民的而不是害民的，这叫忠啊。反过来讲，假如你这个办政治，你制定一个政策啊，只想到把这个民众的这个财产借这个税收收到你这个办政治的人家私人这个这边啊，那个一切的事情你完全是扩充扩充你自己的势力，这个就不是忠。忠是完全对于民众的事情，为他事情呢、啊、不为自己呀、啊、只为民众啊，心之于民叫忠啊。心是什么呢？心呢、啊、你这个政策推行下去啊，一定有成果，不但如此，你跟这个民众说的话了绝对能够兑现的，不能说啊，我在今天说对老百姓我这么说， 改过了一两天呢，我也把我这个话又收回去了，又不算数了，那就言而无信呐。那个一个政治家，一个言而无信的一个政治家，你叫自己说话不算数，你叫民众怎么个信任你啊？叫民众对你有什么信心呢？信这个字，你各位看，左边是个人字，右边是个言语，人说的话，这是信用啊。意思就是说，凡是人说的话都是实在的，都是有信用的，不能说的这个欺骗人的话。如果这个话是这个话说出去没有信用了，那就不是信字，不是信就不是人所说的话，那就严重了。想想看呢，啊，那么这是根据古人的这个注解的呀，这个忠信就是这样。我们现在读了这一章经，就从这个居之无倦，行之宜忠，我们再研究研究。研究这个居这个字，居啊，居冠也是居，子张问政啊，就居官，就政治，你在位的叫居在官位上叫居，那么不在官位上不做官呢，我们在家庭里面叫居家，居家也是居。或者再讲的这个更细腻一点，我们一个人的心理叫居心呢，你居的是什么心呢？居心也是居，你这个把这个居字分开了一研究，那你各位要应用的话那就广了。普通讲的话，子张问政，那就在政治上嘛，就在政治位置有位上面，就这样。那我不办政治，我就不必这么学了。你要研究，就不能够这样研究法，不限于政治上面。圣人讲的话，适用的范围广得很。比如说，这个居官过来固然是不要这个谢绢的，一谢绢，你想想看，那个民众送缴来的那个税金呐、啊，那都是民脂民膏啊，拿了那个丰厚的这个薪水的话，自己这个懈怠办政治办事情，那这个因果的负担不了啊，你将来怎么偿还呢？这是居官来讲的。居家来讲的，居家要尽量做善业，不要做恶业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你要是这个家庭里啊，从本身到这个子孙，都要学好，都要学做人之道。你对于家庭你自己这个修养，教育自己的儿女，也要不能懈怠。儿女，他的这个个性怎么样的这个 不好教化，你要不要不要懈怠，你总之要来想尽办法把这个小孩子教好。再讲到居心自己，我们学《论语》最重要的是学做圣人的，要解决自己生死问题啊，那就要居心了。居心是什么呢？就《大学》里面讲的“格物致知”，那个杂念妄念一起来的时候啊，那个无啊，无就是妄念的、妄念一来的时候啊，智智你马上就那觉悟，知道之后啊，这个妄念就把它打消，这就是格物致知的功夫，就观心的功夫。居心呢、就是我们要观心呢、我们现在是学这个念佛法门的，时时刻刻要自己反省，我这个念头是跑到外面跟人家争名夺利了，还是这个念头放在佛号上面？居心要时时刻刻来问自己的心。你看这一句话，你这样研究，我们的用途就广了吗？就不单纯是办政治啦，教育学道都在其中。至于说行之于中，那个中字更是重要。无论是自己居心这个治家办政治，都要中啊。失去这个，那就不能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了。所以孔子教的这个，你办政治啊，就把握这两点：居之无君，行之于中。今天冬至只讲一个小时啊。